以下是读经，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到18节，由慈惠读，会众思想。《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路加福音18章第1节及第8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以下是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天父听祷告之不住祷告的秘诀，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天父听祷告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不住的祷告。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喜乐，阿们。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想喜乐这个主题，我们也继续会讲下去，但今天我们要跳出来，因为神的旨意不只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也要我们怎么样，不住的祷告。弟兄姐妹，不住的祷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你生命当中能够成为得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权柄，你不能够失去它。你的生命不应该被撒旦压着打，你的生命不应该面对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充满了威胁、压力、忧愁，不应该这样。如果要喜乐，就要学会不住的祷告。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艰难危险都迅雷不及掩耳，突然之间闪电般的临到我们。以色列人在出了埃及以后，他们长期压迫他们的埃及人，埃及的军队一夜之间被上帝毁灭在红海的里面，顿时之间他们可以说不再被威胁，不再被践踏。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就面对了一个迅雷不及掩耳来的一道攻击。在生命记24章25章，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有一个很剽悍的战斗民族，这个战斗民族叫做亚玛利人。亚玛利人这个民族呢，他们是祖宗是谁呢？他们的祖宗是以扫。大家记得雅各跟他哥哥以扫是双胞胎，对不对？他们是骨肉之亲，雅各从他出来的就是以色列人，以扫接下来是以东人，当中有一个支派，有一个分支，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的特色就是他们很会打仗，战斗民族，非常的剽悍。因此这个民族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非常的狡猾跟奸诈，非常的低劣。因为摩西在写生命记的时候把这一段历史重新的描述一次，他的描述是这样子的，他说亚玛利人趁着我们非常的困倦跟疲惫的时候，我们很软弱的时候，他就击杀我们近后面非常软弱的人。这一群人不敬畏上帝，而且他们是等于是骨肉相亲嘛，是同样一个可以说是父母这个祖宗嘛，这个雅各以扫嘛，他们不念这个彼此的骨肉之情，他们就攻击以色列人。弟兄们，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好不容易脱离了埃及的压迫威胁，本来觉得可以喘一口气了，马上要面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你打不过他，因为他是很强悍的民族，而他是用偷袭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的摩西只好召集约书亚出去迎战，然后他上山拿着权杖来祷告。弟兄们，很多时候你会发觉你的人生就是这么的脆弱，这么的难测。人生很难测，而且生命很脆弱。我们去年开始去花莲的新城，我们跟一个泰鲁格族的部落，我们关心那边的孩子，那个部落就住在教会的隔壁， 有一个年轻的高三的男生，他高一的时候还有去教会，高二之后他就离开教会了。由于要跟这个学校是一种建教合作的关系，他就不去教会了，他去打工。当他离开教会一段时间以后，陶普格教会长老教会的牧师就去探访他，我们跟这个牧师保持非常密切的很好的关系。这位长老会的牧师是一位女牧师，她去找这个孩子，她把这个孩子请到牛排店去，跟他请他吃个饭，跟他聊一聊，希望劝他能够回到教会来。这个孩子坐在牛排店的时候，他跟那个牧师讲的话是说：牧师，你知道吗？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牛排。牧师就劝他，但他没有回来。在4月3号那一天，他跟平常一样，跟往常一样，坐着泰鲁格里面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饭店那个很有名的饭店就不讲名字了。他坐这个接驳车，每天都要进去的，去那边打工。那天他一如往常坐上了接驳车，就往泰鲁格里面走。可是突然之间地震了，大石头就砸下来，砸中他所坐的接驳车，他的两条腿当场就被砸断了。当时整个情况是非常混乱的，因此两天没有人发现他们。后来两天过后，无人机找到了他们这一群人，整个车上面的人，用直升机赶快把他接到医院去治疗。到医院之后还是清醒的，可是没有多久他就昏迷了，然后就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听到了以后我们都非常的难过。他就在我们在那边帮助那个孩子的部落的教会的旁边呢，一条宝贵的年轻的生命突然之间就没有了。我们好期待赶快回到那个部落去，但是我也必须顾及孩子们的安全。我们好希望回去抱抱他们这些孩子们啊，董道董毅他们都打电话去关心这些孩子们，我们的短宣队也都打电话去关心他们，但是我们真的 好想回去抱抱他们。他们很希望，他们也很恳切的期待得到这些安慰。大家都吓坏了，就住在教会旁边。弟兄姐妹们，人生就是这么难测，突然之间迅雷不及掩耳，闪电般就临到你我。生命就是这么的脆弱，我们真的没有自大的本钱。我们这一辈子只能逃吗？只能坐困愁城吗？我们只能无奈的任由我们的人生不断的遭遇危机、践踏跟攻击吗？当然不是的。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用他的权柄践踏蛇和蝎子的头的，有权柄的圣徒。阿爸们，今天的整个的事件我们看到，我们要看的是亚玛利人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起来是挨打，可是倒过来后来以色列人是主导整个战场，他们赢得非常的漂亮。刚开始的时候，这段经文的记载是摩西召集约书亚出去打仗，选人出去打仗，可是结尾的时候是耶和华为你们征战，是神在打仗。弟兄姐妹们，因此从今天的这一个事件，亚玛利的事件当中，神要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不是一群被压着打的人，无奈的任由未来的危机压迫我们，使我们忧愁的人，不是的。我们可以像摩西一样，我们可以透过有能力的祷告可以翻转战场，我们可以有能力的祷告化被动为主动，化挨打为主导，我们可以蛮有能力的反败为胜。阿们。整个关键不是祷告，是有能力的祷告。因为整个事件的叙述是这样的，当摩西的手下沉的时候，约书亚就输；当摩西的手举起来的时候，约书亚就赢。 上帝透过这一个生动的画面，要教导所有神的圣徒，包括当时以色列人与今天的我们信主的人，你不但要祷告，你的祷告必须能够举起手来，有能力的祷告。阿们。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不住祷告的人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摩西这个伸手祷告，祷告了多久吗？经文的记载是直到太阳西下，他祷告他手很久，直到日落的时候，打得很凶猛啊！属灵的战争，你要面对，你要赢，这个战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是非常持久的。你为你的孩子祷告，你为你的家人祷告，你为你所爱的人祷告，那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征战，那也是一场非常持久的战争。你不能够等闲视之，不能够觉得哎，祷告祷告就好了。所以神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接下来就是不住的祷告。因为你人生当中的大大小小战役非常多，你要透过不住的祷告，一个一个都要把它赢过来。阿爸们，不单如此，这个战争非常的持久，你要耐着心，要祷告到赢为止。阿们。弟兄姐妹们，没有那么简单，你要得到的东西非常宝贵，因为它不是廉价的，因此你必须付出祷告的代价。阿们。因此你今天要学会的是，不是勉强的祷告，不住祷告不是，对你来说不应该是一个规定，应该是你里面充满了力量，充满了恳切，充满了那个动力，你就是能够走上那个不住祷告的行列里面。阿爸们，你带着欢喜快乐的灵，你是有能力的不住的祷告，里面有力量拖住你，推动你要不住的祷告，这才是对的，对吗？你是走上了那个不住祷告的轨道，你没有办法停下来，而不是勉强自己一直要往前走，对吗？弟兄姐妹们，上帝的旨意如果是要我们不住祷告，他为我们预备了不住祷告的恩典。你今天要学会四个能够不住祷告的秘诀，阿们。掌握这四个秘诀，你的人生就赢了。因为你掌握这四个秘诀，你里面就有不住祷告的喜悦，不住祷告的动力，你就可以走上那个不住祷告的轨道，不断不断祷告，你的人生就站在赢面上面。你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化挨打为主导，你能够蛮有能力的靠主的恩典能够反败为胜，这样的人生为什么不要呢？难怪爱我们的神，期待我们得胜的神，他要我们，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喜乐，然后什么？不住的祷告。求主帮助你今天能够掌握住不住祷告的那个动力的来源，成为一个不住祷告的赢家。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同领受从你而来的真理，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成为不住祷告的勇士，像摩西一样，不是祷告，乃是有能力的起来祷告。帮助我们能够掌握不住祷告的能力的源头，使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就是很自然的大有能力的走上这条不住祷告的路，不住祷告的轨道。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受你的真理，我们成为一生不住祷告的勇士，在大小战争当中我们一场一场都赢过来，成为得胜的常胜军。求主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们，祷告不是个规定，祷告是我们的需要，阿爸们。但我们需要力量。第一个，让你祷告有能力，你会成为一个不住祷告，你就很想祷告的人，你必须经历祷告的大能。我们看到今天啊，今天帮助大家把它很容易记下来，然后周报就可以丢掉了，没有关系了哈。第一个，祷告能力的来源在哪里？在于你有权柄，阿们。你要 enjoy， 你要享受过，你要抓住过这权，你要使用这个权柄，你基本上面里面就有能力，这个能力会帮助你不住祷告，因为你会喜欢上祷告。怎么说呢？摩西看到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叫约书亚起来选一些人去打仗。摩西说，我会如何？我会手里拿着什么？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为你祷告。弟兄姐妹们，注意啊，神的杖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出现。上次你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是红海分开的时候，他举的神的杖代表的是上帝的权柄把红海分开。这是我们看到最后一次他拿着神的杖做的事情，他在祷告，他在分分。人说没有祷告这两个字，哎，不要见树不见灵啊，阿们。整个的宣告里面看到他在那边。弟兄姐妹们， 拿着杖是什么意思？拿着神给他的权柄。到了新约，你知道我们手上有这个杖，有这个权柄吗？在哪里？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讲到教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主耶稣基督把捆绑撒旦，把释放人的权柄放在我们的手中，把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我们手上是有权柄的，因此如果你要祷告，你要拿着这个权柄来祷告，而不是不拿着这个权柄在那边自己那边祷告。弟兄姐妹们，一个有能力的祷告是拿着神的杖，拿着神给的权柄来祷告的。怎么用呢？我们相信，我们坚定的相信上帝的应许，就是我们所捆绑的，我们奉耶稣的名所捆绑的，他就被捆绑，我们所释放的，他就释放。当我们坚信这个应许，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个信心起来宣告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拿着神的杖在征战祷告。阿爸们，因此要用这样的信心来祷告，你就拿着神的给你的权柄在祷告了。因此我强烈的建议你，在神面前你要祷告的时候，你要抓住神的应许来宣告。阿爸们，阿们，你要起来宣告，你是至高的主宰，战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因此我相信你能。阿爸们，当你用这样的宣告在祷告的时候，你就在用上帝给你的权柄在祷告。我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在基督的宝血里吩咐一切引诱我小孩的灵离开，他就必须离开。阿爸们，我奉主的名致死在他心里面那个忘恩负义的那个恶心，奉主的名完全的捆绑，他就必须被捆绑。阿爸们，你必须抓住上帝的应许，用信心宣告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上帝是所向无敌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怎么说就要怎么成就。你用这样的信心来宣告上帝给你的权柄，来吩咐，来捆绑，来释放。哈利路亚。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抓着上帝的权柄在祷告，你会经历，当你相信上帝的应许，你用上帝应许来斥责，来宣告，来打仗的时候，你里面就会经历能力，这个能力会帮助你，引诱在能力当中的你，在神面前享受到祷告的滋味，不住祷告就很容易了。哈利路亚。这是第一个不住祷告你必须掌握住的那个能力的来源。哈利路亚。你试试看，你的祷告不要懒，你要开始抓住上帝的应许，宣告他的应许。哈利路亚，阿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不够没有关系啊，你就开始操练嘛，你就选择相信，然后用那个应许来祷告嘛，来宣告嘛。哈利路亚。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叫三顶，对不对？帮助大家记忆啦。第一个叫权柄，第二个叫什么？三顶。他就上了三顶。今天你知道老鹰在空中高很高飞的时候，他可以看到全貌。两军对视在打仗的时候，军师一定要看到全这个沙场，对不对？整个的这个战场，他掌握全局，他才看到出路在哪里，要怎么打。摩西没有站在平地耶，摩西跑到山上去举手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要有能力吗？我们的高度一定要攀上去。阿们。其实你知道如何能够有高度，能够看到全貌？如果有高度能够掌握全局，我建议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求主拉高你的高度来祷告。阿爸们，你常常为的都是平面看到的，你求主帮助你站在更高的高度，看到问题在哪里，看到出路在哪里。弟兄姐妹，要看到需要在哪里，你求主拉高你的高度。第二个，你要选择用爱的逻辑，爱的眼光看人看事情，因为神就是爱。当你用神的爱去看事情的时候，你往往能够看到的高度是你心里面没有爱看不到的。你没有爱的时候，你的逻辑是 那种一般的逻辑，充满了有罪推论，充满了愤怒，充满了就是看人家不顺眼，这种逻辑基本上是很扁平的，是很低阶的，是不会看到真正问题在哪里。你只会看到人家的缺点，你看不到人家缺点背后的缺乏。 但当你愿意用爱的逻辑在思考，在看人的时候，你的高度却开始跟神亲近，就被拉起来了。阿们。你就会看到，在爱里面看到他之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问题是有原因的，这个孩子脾气这么坏原因出在哪里，这孩子为什么喜欢哭原因出在哪里。当你用爱的逻辑在看别人的时候，怜悯会帮助你，爱会帮助你分辨是非，你的高度被拉起来。因为弟兄姐妹，我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开始学习正面的思想，学习无罪推论，学习用怜悯的心肠看待别人。阿们。如果我们常常用爱的眼光、爱的逻辑在思考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问题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就看到，当你看到真相的时候，解决的方法离你不远了。哈利路亚，出路就在眼前了。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用爱心来看，用爱的眼光、爱的逻辑来想来看。如果我们常常用一种挑剔的逻辑，用一种批判的逻辑，用那种酸民的那种方思考模式去看别人，批评别人，挑剔别人，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高度绝对没有办法。但倒过来，我们常常用善待别人的态度去看待别人，我们常常愿意看到别人的缺乏而不是缺点的时候，你的高度会越来越高，你的这样的思维会决定你的高度。用爱的思维的思考的人，他的高度会越来越高，他也越来越不会生气，他会越来越有怜悯。而不用爱的逻辑在思考的人，他会越来越生气，他会越来越愤怒，他会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会自命清高的人，他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他只会制造问题。你要做哪一种人呢？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开始学习用爱的眼光看别人，求主给我们高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祷告就具有前瞻性，会看到全局有全面性、全方位，而且看到关键在哪里。所以这样的祷告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有高度的祷告，他的祷告的内容是有前瞻性的，他的祷告是全面性的，他的祷告是关键性的。阿爸们，因为他看到问题在哪里，他看到出在哪里，他的祷告自然就充满了动力。阿们。不住祷告对他来说一定的，因为他看到了。哈利路亚，他看到问题所在了，他看到出路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高度够高，你很容易能够看见问题在哪里，出路在哪里，你的祷告的内容自然就充满了解决问题的那个关键性、前瞻性跟全面性。阿爸们，你就不会只看到一个面向，然后你们一直看人家讲人家，不会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学习跟神要高度，跟学习效法耶稣的爱，用爱的逻辑来思考看。这第二点。第三个很好记啊，叫什么？战友，对吧？复习一下，第一个是权柄，第二个什么？山顶，第二个什么？战友。我们看到摩西去祷告的时候，有两个人在他旁边，一个叫亚伦，一个叫户尔，他们站在同样的高度，他们扶持着他们所爱的 leader。摩西也会累耶，摩西也是人耶，对不对啊？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呢，举起来约书亚营，他都举不住啊，手里还有一根杖啊，是不是啊？哇，这两个人好棒哦，他们就拖住他的手，他们拿个石头给他坐下来，拖住他。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战友，我们需要跟我们一起祷告的亚伦、户尔、阿爸们，我们真的很需要，连摩西都需要，我们怎么不需要？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吗？我们一定要找到战友。阿爸们，你的 mentor 是你最棒的祷告的户尔跟亚伦。哈利路亚，你要找到那个亲近能帮助你祷告的人。但是弟兄姐妹听好，下面更重要，你先去当人家的亚伦户尔，你才会有亚伦户尔。阿们。你都不当人家的亚伦户尔，今天你不为人人，明天就没有人人为你的可能，是不是啊？所以你一定要参加人家结婚的时候的诗班。你结婚了，你要报恩；你还没结婚，你今日要记得，今日我为人人，明日人人为我。这边反应比你们好哎，明日 人人为我是因为今日啊，邓成慧，不要因为你已经结婚，你要报恩，知道吗？今天我感恩人人啊，明天人人为我，对不对？哈、啊，这样，你在神那边，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啊。你今天先要当人家亚伦护耳嘛，明天你才会有亚伦护耳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你都不当人家亚伦护耳，你都是你们大家为我祷告，你们祷告你这样，那你很属灵了，你祷告就好了，没关系了。你这样的态度，你怎么会有亚伦护耳呢？对不对啊？哦，愿你求主帮助你啊、哦，今天先去当人家亚伦护耳，明天你就有亚伦护耳在你身旁跟你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啊、哦！当你有亚伦护耳的时候，你的祷告就会比较轻省。你要记得，如果有人为你祷告，你也要跟人家一起祷告。当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火力很旺啊！阿门、哦、上帝为什么设立教会？为什么耶稣在讲到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教会的时候，特别提到祷告？上帝知道我们各一个人祷告很好，但我们需要一起祷告的恩典。阿们，一起祷告就是不一样。以前啊，我从小就学会一种祷告，叫做绘画式的祷告。这个绘画式祷告是这样子的：我们两三个人围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为比如说为主日祷告，然后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感动开始祷告。很奇妙哦，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哦，那祷告就显得很完全。对吗？如果你不信呢，你这个是有家庭的呢，或者你有妻子有丈夫的呢，你试试看今天晚上回去练练看牧师讲的绘画式的祷告啊，或者你有小孩的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孩两个小孩，对不对啊？若许太小了啦，才几个月，没办法啊，你就跟你太太两个人啊，你就用绘画式祷告，你说你就为董牧师祷告好不好啊？你看哦，祷告都不一样哦，非常丰富。弟兄姐妹啊，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战友跟我们一起祷告，对不对啊？主帮助你，你今天你跟人家一起祷告，明天人家跟你一起祷告，加入祷告会的行列也是这样。当你加入祷告会的时候，就非常丰富了，因为你可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对不对？阿们。我跟你讲，你的祷告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耶稣的应许是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用的天父都会给你，对不对？你看，你参加祷告会。有两个益处，第一个益处，你参加的时候，你旁边是不是亚伦护耳啊？是不是啊？然后呢，祷告呢，大家一起祷告就很火热，对不对？第二个哈，你不来的时候，会有人找你，哎，佳慧，你怎么这礼拜没来？会有人这样跟你讲，哎，你就会有压力，你知道吗？那这个压力就把你不得不又把你拉回到不住祷告的轨道上面来，你说好不好？人都会有软弱，都有惰性嘛，是不是啊？那因为你平常都来，然后你就没有来嘛？你说我真的不要常常来，常常来人家都知道我来，我有一次不来，人家打电话给我，你要感谢主哎，对不对啊？就把你拉到回来的不住祷告的轨道了嘛，是不是啊？你不是要学不住祷告的秘诀吗？就这样啊，有人为了把你拉回来啊，对不对？阿门哦，董牧师，你怎么好几个礼拜没有来了？哦，那我就赶快回来了啊、哦，就这个嘛，你要自己帮助自己的话，你要聪明嘛，用这个方法嘛，是不是啊、哦？那一起祷告有这个好处，哎。不是打麻将三缺一，是这个祷告三缺一，对不对哈？哎，品瑜你怎么没有来啊？我们正大需要你祷告，对不对啊？你就有点压力，但是可以把你拉回来，站在不住祷告的行列里面嘛，是不是啊？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氛围，帮助自己能够成为不住祷告的人，有什么不好？阿们。因为不住祷告会让你赢，而我们的惰性常常就会哎懒得祷告，然后旁边有人把你推上来，你要感恩嘛，阿们，阿们啊。偷懒是亚当留给我们的记号，很少人不偷懒了哈。我觉得你们太严肃了啊。我真的觉得我们都有这个惰性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呢？我们需要有人督促我们一下，所以跟别人一起祷告是好的，因为我们督促别人，别人也会督促我们。第四个是什么？不懈，不歇息啊！弟兄姐妹们，打完仗了。这次赢了，但是不代表危机解除了，只是暂时亚玛利人的危机解除了，亚玛利人还在，所以到最后神说我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最后的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要跟他们世世代代征战，表示什么？表示亚玛利人只是暂时输了一场。接续你会看到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亚玛利人盘踞在南部，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不要打，因为上帝不跟你们同在了，还去打，又被亚玛利人打败了。然后你看后来扫罗王，神要命定扫罗王去打亚玛利人，有没有？ 然后一直打到列王的时候还在打，才把他灭掉。大卫也在打。各位啊，你可以看到什么？要看到一件事情哦，我们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因为除非主耶稣再来，这场战争是要世世代代打下去的。所以我说属灵的战争，这个战场是大小战役，你不要想高枕无忧，你要抓住的态度是枕戈待旦。阿们。你不能够苟安江南，偏安江南苟活，你没有那个权利，你根本不可能觉得哦，我现在可以喘，不可能。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随时在盯着你看，要吞吃那可吞吃的人哦。该隐不听上帝就输了，他罪伏在你的门前了，你要非常的留意。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不能喘息，我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要记得不住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要记得，让你不住祷告知道这个战役一直都在。阿们。我们没有活在第三第四线，我们的人生一直活在第一线，因此你随时要准备上战场，你随时都要，你要不住的祷告。阿们。你要不住的守望，今天你不守望，明天你就会被挫败，你今天不守望，明天你就会有损失。所以这个战争是 不停不会停的，所以我们在神面要不住的祷告，在于我们要看到这件事情。摩西帮助约书亚要记得这件事情，因此摩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筑坛，对吧？打赢了以后他就筑坛，筑坛的时候摩西上面就宣告了一句话，说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这非常重要哦，你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这个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吗？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你要背在心里，它的意思有很丰富的三个内涵。耶和华是我的旌旗的第一个内意思是耶和华与我同在，神的灵在，神的同在。第二个是耶和华是我的能力，是我得胜的能力。你要记得耶和华旌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战胜仇敌的能力。第三个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保障，是我的保护者。耶和华旌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保护我。阿们。哪一个家庭不需要耶和华做我们的旌旗？哪一个教会不需要耶和华做我的旌旗？哪一个人不需要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这个恩典？阿们。尤其约书亚一定要知道耶和华旌旗，摩西一定要传承给他，因为摩西会离开会死，但是耶和华与你约书亚同在，你不要怕。阿爸们，约书亚你会老，你的能力会流失，你的智力也会退化，但我告诉你耶和华是你的能力。阿们。约书亚你不要怕，我走了，耶和华是我们以色列人的保障，他会保护我们的。阿们。弟兄姐妹们，这场战役里面你能够不住的打仗，你不但要看到外面战争不断的在打，你也要看到耶和华是为我征战的神。这个经文整个这个事情结束的时候是耶和华为我们征战。阿爸们。因此的意思就是，你知道吗？你在神面前能够不住祷告，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你要经历一件事情，是神给你的应许，耶和华是你的旌旗，他与你同在，他是你的能力，他是你的保障。阿爸们。因为你要不断的宣告这样的应许，所以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面难题的时候，你要，我说过嘛，你拿你的这个信心的内容来到神面前祷告，用这个信心来祷告，你就拿着神的权柄在祷告。哈利路亚。你的祷告就是有能力的祷告，很多祷告是软趴趴没能力的，很多祷告是有大能的。差在哪里？一个有对神的话语有信心，一个是没有上帝的话语，没有上帝应许，那边苦求没有能力。现在求主帮助你，让你能够抓住上帝的应许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太多应许了，今天给你一个应许，我告诉你，约书亚一辈子都要记得这个应许，耶和华你是我的旌旗。阿爸们，你是我们以色列的旌旗。阿爸们，你用这个来祷告，你是我的保护，你必保护我，白日太阳必不伤我，夜间月亮必不害我。阿们。
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 power， 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阿爸们，你宣告，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宣告。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接着神要摩西写下来，写下来读给大家听。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读经，你不要小看诵读上帝的话语。你为什么要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有力量。阿们。读出来听到跟你在心里面想不一样，读给孩子听不一样，让孩子读跟全家一起读不一样。阿们。我的母亲从小教我，我也教我小孩背圣经，然后我们沾礼拜有的时候就一起背。你信不信？你讲出来跟你心里想是不一样的，就跟你在下面讲一讲跟台上讲是不一样的。你就是要讲出来。阿们。为什么 rehearsal？ 你真的要适应那个情况吗？不然你真的一样嘛，你打仗你讲出来嘛。阿爸们啊，举手讲出来嘛，唱诗歌唱出来嘛。你都不唱，你心里唱不一样，耳朵听到自己宣告的声音带来的能力跟信心是不一样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要学会诵读神的话，跟好好读神的话，跟思想神的话。阿们。不要懒，不要懒，真的不要懒，读出来，读出来。有些时候我真的在神面前啊，太累了不能专心的时候，我告诉你，天下第一招也最后一招，读出来。阿们。你如果声音哑，你就拿杯水嘛，啊，先喝一口，读出来。阿们。我们都太爱自己了啦，啊，就不读出来，读出来。尤其你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读出来。阿们。如果你们全家都愿意听圣经，读出来。哎，有的时候是要你自己读，哎，我来放给你们听，不要。那是到老的时候，没有人在我们身旁，我们就放个录音机给我们自己听，或是我们实在有够懒，或是我们实在太忙了。就放一下圣经给我们听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可以的时候，让我们读几句都好，好不好？阿们。孩子，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拯救，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这样读嘛，你读出来嘛。摩西就必须读给约书亚听。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上帝创造我们，他知道我们。阿们。这个创造者说的，照着去做就蒙福。我呼求主帮助你看到。好，那我今天告诉你说，烛坛对我们来说，今日来说怎么应用？烛坛是敬拜，是祷告，是感恩。所以主日的敬拜，基本上面就是要帮助你敬拜神。阿们。主日的敬拜的祭坛，你最好在，因为让你可以有信心，让你得到不住祷告的能力。阿们。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主日？什么守主日？不是守主日啊，我们需要主日啊，不是守主日啊，不是借条啊，我们需要主日敬拜啊。人有灵有魂有身体，对不对？你身体疲倦你睡觉，对吧？你生病你吃药，对吧？要更好吃补品，不要常常吃太多补品，不太好了哈。是身体，你的心，你的心理不愉快，散散心，骑脚踏车出去游玩，让你心里面舒畅一下。看看以前我们看周星驰啊，笑一笑，对不对啊？那就心情稍微快乐一下。但是你的灵怎么办？你的灵没有办法得安息得力量。你知道神为什么要安息日？你除非在神面前纪念你的神，敬拜你的神，你的灵得不到安息，你的灵无法重新恢复，你没有办法，你的灵没有办法重新得力。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在安息敬拜他的原因。阿们。你的灵没有办法透过这个世界任何方法得到安息重新得力，你只有透过敬拜纪念这位神。以色列人的灵没有办法得到安息，除非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纪念神六日创造。纪念神这件事情是不变的， 但纪念的内容是可以改变的。等到生命记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安息日要纪念的就不是六日创造，是纪念神救他们脱离埃及过红海，他们要纪念过红海拯救他们的神迹。所以纪念神没有改变，纪念的内容改变了。阿们。他们非纪念神，否则他们的灵里面得不到力量。你就发觉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可以出国去玩，他可以搞很多的休闲活动，可是他依旧是没有力量的。他玩回来更累，他睡了个半天，因为他心跟体得到了舒畅，但是他的灵依旧是枯干的。所以我们需要敬拜，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敬拜他。阿们。神设立教会是呼召一群人聚在一起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你不要告诉我敬拜我一个人去敬拜，对不起，我们不是佛教，我们不是道教那一套。神要 Ecclesia Ecc 出来，把你呼召出来聚在一起，要完成神托付的使命，包括敬拜他。阿爸们，你必须聚集，你不要因躲在家里面哦，就是啊、线上敬拜，懒惰堕落。你不知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聚在一起的。教会是借过来的希腊字，希腊人 Ecclesia 的意思，他们当时要呼召一群人出来干什么？保卫他们的城邦，他是联邦制，他们保护他们这个联邦，斯巴达联邦、雅典联邦，我们要保护我们出来一群人， Ecclesia 是这个意思。然后借过来一样，教会不是呼召，不是，也不是召聚一群，不是，是召聚一群人要完成神托付他们的使命。因为希腊人是召聚这群人出来干嘛？是要保护他们的城邦的，这才是完整的借过来的意思。所以我们不来那一套的，我们只要自己，不是，要聚在一起来敬拜神。阿们。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神没有，不是这么残忍、哦、我很累了，要来我守主日，他们要，因为你需要。阿们。而且我们被创造两个意义，你要记得，第一，神创造你为了要荣耀他，因为他是创造者，你是受造物；第二，他创造你的意思是要你享受他。阿们。所以荣耀他跟享受他是神创造你的意义，你要享受他就必须敬拜他，不然你享受不到。你不敬拜，你不纪念，你不数算上帝的恩典，你会人在福中不福。倒过来，如果你是一个纪念上帝的人，你会 enjoy 在上帝的祝福的里面。阿们。所以烛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特别讲，我们要有主日的敬拜的祭坛。阿们。到了新约，耶稣选择七日第一日复活，耶稣要我们纪念神的不是过红海，因为我们连新奠基都没有过，我们不必记过纪念，我们要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复活。阿爸们。我们要纪念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享平安。我们要纪念耶稣。阿们。纪念耶稣什么？为我们受死三日复活。阿们。我们不要只纪念死，我们要纪念活。耶稣最重要的是带领我们活，这才是重点。阿们。当然是七日的第一日，当然是纪念耶稣。当你纪念耶稣的时候，你灵就快乐，你的心就欢喜。哈利路亚。我们是带着爱来敬拜的，这样我们里面在爱的跟神的互动当中，我们得享安息，我们可以重新得力。这个祭坛我们一定要，阿们。这样不住祷告就可以重新得力，因为里面有了安息。第二个祭坛是祷告的祭坛，弟兄姐妹们，在那个祭坛里面当然有祷告，从挪亚就开始要宣告祷告。因此我告诉你，所谓烛坛除了主日敬拜，我们把它建立起来，我们要建立祷告会。阿爸们。 Prayer meeting 太重要了。今日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就会享受神将你所需用都给你。阿们。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参加祷告会？而且今天你成为别人亚伦护耳，你明天你也会有亚伦护耳。阿爸们啊，祷告会会帮助你成为一个不住祷告的人。阿们。烛坛当然是祷告的坛，除了敬拜的坛， 我们需要在神面，而且撒旦一定会拦阻你参加祷告会，千万个理由让你不要参加祷告会。哎呀，我不适应啦，我不喜欢啦，哎，旁边人祷告我就没有办法，戴耳塞嘛 ，Srian 很好用啊 ，Srian 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啊，撒旦一定会拦阻你参加祷告会的，想尽办法拦阻你参加祷告会，因为他知道你参加祷告会你会赢，他的高度是够的哦，他知道你如果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就输定了，他知道上帝建立的法则。所以他不会让你参加祷告会，所以你什么都愿意，你读经你也愿意，但你就不喜欢参加祷告会。所以你去看哦，所有教会人数最少的聚会是什么？祷告会。还好合一堂神怜悯我们，我们的祷告会是我们全教会除了主日以外最大的聚集。你不要小看祷告会哦，这个祷告的祭坛是决战的关键，也是你人生常胜军是不是常胜军的关键呢。我呼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握祷告的祭坛，阿们。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火被挑旺，你就得到了不住祷告的动力，你这一辈子就是赢家。有一个纺织工厂，这纺织工厂呢，他们有这个作业线呢，生产线上面呢有一句话，当因为它是纺织嘛，当这个线丝绞在一起的时候，请立刻按电铃找专业人员来解决。那有一个女作业员，她做了很久很久了，她做了很久很久了，所以她有一次绞丝了，她就觉得我应该可以解决了，因为我做了很久了嘛，她就没有按电铃，她就自己弄，结果理不乱，解不断，理更乱，你知道吗？哇，搞得更惨，就赶快按电铃了。按电铃来的专业人员过来的时候呢，他就要解释，我刚刚已经竭尽所能在解决了，对不起，越搞越糟。那个人说，你竭尽所能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按电铃。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很多时候遇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剪不断呢，理还乱呢，越搞越乱呢，搞砸自己的人生。你要竭尽所能做的不是马上去解决什么，是立刻按电铃，就是祷告。阿们。求上帝给你智慧，求上帝拉高你的高度，甚至你很坦诚的跟上帝讲说，我不能解决，这句话非常重要，承认自己不能一点都不羞耻，在神面前承认自己，降卑自己，知道自己不能，神啊你接手吧，你试试看上帝怎么解决。祷告最伟大最了不起的就在这里啊，它超乎你想象的，上帝会经历到上帝是多么的智慧，多么的爱你，这样你就得到不住祷告的动力了。阿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会讲四个字，教会祷告常会讲四个字，什么？同心合意嘛，对啊，你们又不讲话了，什么？同心合意，同心合意。你知道同心合意这个字可以翻成什么？那同一个字吗？交响乐。所有的音乐里面，我认为交响乐最好听了，是不是啊？需要的乐器很多嘛，是不是啊？同心合意是交响乐。你看那个韩德尔的弥赛亚那个牧人交响曲，你看看那个多少的乐器啊。因为我要告诉你哦，当你要演出交响乐的时候，义尊，少一支长笛，少一支黑管，少很多哎。是不是啊？啊，你不是北一女就玩了2年专门去搞这个管乐社的吗？还好信耶稣，对不对啊？你没有信耶稣我看你就完蛋了，对不对？真的啊，在北一女都不好好读书啊，不要讲你的黑历史了。来到我们教会你知道吗，后来信了主以后发愤图强哦，不要讲这个不好的见证，因为他只读1年，他就好像台大经济系，你看这个这不好的见证，应该要好好努力3年，这样才对。跑到我旁边来，二哥我怎么样？我考上台大经济系了。我是非常祝福他了，但是也有一点觉得不是很公义，就是原谅我。你不要去想这个好事啊，好好读啊，明天就好好面试啊，听到没？陈杰希对不对？还有我们永然啊，在哪里啊，你们这些啊，什么宋恩啊，这些我告诉你啊，交响乐基本上面好听，但是少一支少就差很多。你不要认为合一堂祷告会很多人啦， 少我一个不少，多我不一个不多，不少你一个少很多。只要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神会垂听。阿们。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如果你的学校有课，你公司就搞那么晚，我不勉强你，那不是你能决定的。阿们。但若是主感动你，若是可行，我建议你竭力来参加祷告会吧。阿爸们，有时候很可爱哦，有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们拼尾巴，你知道吗？公司啊，已经忙到，你知道他还是要来，到最后了，只差没有祝福的时候，你知道吗？跑进来很感动啊，一头热汗水冲进来，哇，对不对？有的时候我站在后面，我腰不好，站在后面都把我撞倒，你知道吗？哦，冲进来参加祷告会，好感动啊！我们少你一只小提琴，少你一只大提琴，少你一只黑管，少很多啊！阿们。整个的交响乐是全教会一起来的，哈利路亚！让我们同心合意。住牧师，我住很远，那好吧，你就跟我们同步用网线上来祷告吧，阿们啊！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做个不住祷告的人，支取不住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不祷告会成为一种习惯，不参加祷告会也会成为一种习惯。如果你真的不能，你的难处主耶稣知道，牧师也不会难为你。但是若是可惜，你跟主要这个恩典吧。主啊，祷告的位分我也要有一份。主啊，祷告的祭坛要有我。胜败的关键在于有能力的祷告。你今天听到了四个让你能够不住的有能力祷告的秘诀，求主帮助你记得，拿起权柄，站在山顶，呼唤队友，不歇息的打下去。求主帮助你掌握这四个秘诀，成为一个走上不住祷告的轨道 的人，得胜者。请为自己来祷告，请。我们有两个敌人，一个敌人是魔鬼，一个敌人是我们堕落的人性，我们里面内外夹攻啊！起来，抓住不住祷告的权柄，一方面叫声服，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奉主的名吩咐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不可以这么暴怒，不可以这么忘恩，不可以这么堕落，不可以这么懒惰。一方面我们要奉主的名捆绑魔鬼，我们要践踏蝎子的头，让我们成为赢家。下面这首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巴不得圣灵在你心里面对你说话，让你一辈子抓住祷告的权柄，成为不住祷告的人。
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抚平，是列国归向你。
今天的天父，谢谢你把捆绑的权柄放在我们的手里，把释放的权柄也放在我们的手里。谢谢你把摩西的杖放在我们的手里，帮助从今天起我们成为不住祷告的人，在一场一场的战役当中，我们靠你不断的得胜，我们成为天国的常胜军。这个世代虽然变化莫测，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帮助我们因着靠着你的恩典祷告，我们可以把被动转为主动，把挨打变成主导，让我们可以靠你的恩典得胜再得胜，得胜有余。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虽然有很多的征战跟苦难，但我们可以透过不住的祷告成为得胜的将军。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愿神祝福大家。